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2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向内找，提升境界真美妙》，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3号。得法修炼20多年了，我由一个年轻气傲、强势自我、党文化十足、狭隘执拗的人变得越来越随和、谦逊、淡定、开朗，在大法修炼中几经脱胎换骨，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一、低下高傲的头。近日我找到有矛盾的同修，坦率地说了自己对照大法向内照，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党文化、执着自我、妒忌心等等问题，真诚向对方道歉。如果不是修大法，我绝对做不到。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们学法小组原有4人，我是后加入进来的，专门负责做资料，已经4年多了。我遵循单线和明慧网联系，同修间尽量遵循横向少联系的原则，给哪个小组做就跟哪个小组主要负责的同修联系，一做几年下来，其他的同修基本不来往，安全性提高了很多。我刚来这个小组的第一年，4位同修分4次给了我3200元做资料，加上2位同修请大法书的200多元，共计不到3500元。我先后把其中的1900元转给其他更需要资金的资料点，每次都是当场说明钱的去向和用途，有时就是小组同修代转的。我的做法是，近期不需要买耗材就绝不收，正好需要买，收钱后很快花出去，不存同修的钱，而且每次花的肯定比我收的多，因为我还要放上自己的一份。4年多，经我手单位这个小组做资料，最少花了5000多元，除去他们4人的不到1500元，其余都是我拿的，后几年没再收过。去年冬天，2台打印机都坏了，要修。小打印机我的2轮电车可以拖，大打印机拖不了，我也搬不动。当初是另一个资料点的同修帮我搬来的。我去找学法小组和我同岁的 A 同修，我说他们几个都60、70岁了，不好意思麻烦他们，咱的机子要修，可我自己搬不动。 A 同修半天才说了几句话，意思大概有2个，一是俺修的没法跟你比，二是那年 B 同修被绑架，把俺说出来了。我一听，这是怕担风险，不想管呗。无奈出了他家门，又发愁又难受。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自己出钱出力出时间，几年来上网下载传3退名单，买机器修机器，买耗材打印装钉制作，都是我一个人忙，你们全部想现成的周刊经文小册子都做好了，还得给你们送到家，成箱的打印纸我都得自己扛，没找过你们。这个大打印机方方正正，没抓手没提手，旁边还挂个连供墨盒，怕急。我但凡能搬动，也不会向你张嘴，就张着第一次嘴你都不让我合上。 B 同修想邪恶说出你来，都是10几年前的事儿了，你不都平平安安的吗？不用你出钱帮我抬抬都不行。我边走边抱怨，眼泪都快下来了，心里求师父，师父啊，点化我一下吧，谁能帮我呢？猛然就想起维修店附近就有位做生意的同修，好久没联系了，我去找他，该同修二话没说，用3轮帮我把2台机子运到维修店，几天后又帮我运回3台。大打印机修好了，小打印机没零件没修，又买了台新的。我感动极了，感谢师傅电话，感谢该同修帮我运机子。自己花了2300多元连修带买，把打印机们安排妥当。过后在学法小组只字未提。向内找，想想做资料也不是为同修做的，是为自己做的，要没有他们几个出去讲真相救人，我做的资料不也没起到作用吗？当初说不定我跟师父签约就是来做资料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男人能忍，男行能行， 有师父加持，再艰难我都要坚持到最后，绝不放弃。他们不帮我干活，可是帮我提高心性了，感谢他们。这事儿觉得就过去了，我一如既往的忙资料点儿。一个多月前，学法小组 C 同修被社区人员骚扰，不想面对，躲回老家了。 A 同修在小组学法时说了几次，最后一次指责我不管 C 同修的事。我说我棒发正念了，再者都说往后天凉了，二波疫情要起来，我计划储备点纸张墨水，今儿买点这，明儿买点那，忙不过来呢。 A 同修听后不悦地沉着脸问我，钱花完了吗？本来我不想提钱的事儿，他问了，我只得说花完了。学完法回家，觉得 A 同修态度不好，挺闹心。你看你这个劲儿，好像我拿你们的钱买肉吃了似的，花了五六千，满打满算用了你们不到一千五，我自己比你们四个加起来拿的都多。为正式大法救人，几万几万的拿钱，我没含糊过。好几年了，你们就出这点儿，还好意思问？牢骚过后，觉得还是自己不对。我既然收了同修做资料的钱，就要给同修交代清楚去向，这是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原来我都交代过，他可能忘了。于是我又列了一个详单，清楚地写明，每人200，四人共800，四次共3200元，加上请大法书200多元，共计不到3500元。每次收钱后，给了谁多少？我买耗材用了多少？下次学法时，我就给 A 同修。我说，应该给你们交代清楚钱的去向。我把你们的每一分钱都用在正实法救人上了。没想到 A 同修当场翻脸，我不看这个，心性要是到位，钱不会出问题。我懵了半天没缓过气来，心想，你上次问我，我这次才说的，怎么又是我不对了？后面学法根本没学进去，心里翻江倒海，难受极了。啊，我忙活了好几年，费力不讨好，还落下一身毛病。本来以为正法都到最后了，咱几个人能到一个小组，多大的缘分，你帮我，我帮你，共同精进，多好，我咋怎么做都不对呢？这几年你们这个请大法书，那个要师傅教功光盘练功音乐，这个让我替改字，那个要拷贝交流会，我哪件没办，哪个没管？ C 同修这事儿你竟忙活，还为他指责我，你自己显摆的，说那年底同修出事，你立刻骑着三轮去他家拉出来大量物品，我去年冬天为修咱小组的机子找上你门儿，你都不管，是协调人说你们这个小组什么都没有，让我来给做资料，要知道这样我才不来，我以前负责做资料的哪个小组不比你们强？好几天我学法心不静，练功心不静，发正念心不静，被严重干扰了，委屈、气恨、抱怨、困惑、不平衡，人心全起来了，甚至郁闷的两边肋叉子疼。我找小组的老同修一交流，一同修严肃地提醒我，你就向内找，找你自己吧。没得到一同修安慰，我也挺没趣，只能还得自己修过来吧，这个关必须过。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学法，读半天不知道读的啥，抄法吧，用来抄法的格纸都打印好几个月了，因为资料点忙，同修还今天你有事儿，明天他有事儿，我天天东跑西颠，心静不下来。论语抄了几十遍了，还是有错字，这次我逼着自己坐下来抄法，边念边写，边抵抗思想业力往上翻，错了重抄，再错了再重抄，还错再重抄，光目录就抄了3个多小时，重复4遍才全抄对。我让每个大法的字都看在眼中，清清楚楚印在脑子里，再写出来，手麻了就坐那儿背。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啦，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对的是他，错的是我。 还是觉得委屈，那就还背。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对的是他，错的是我。我哪里错了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必须把这句法印在脑子里，刻在心上，然后无条件100%按照这个法理去悟去修，才能明白自己到底哪里错了，咋错了。发正念时请师父加持，销毁我空间场中的所有人心拜物，都不是真我，不要他们，灭尽。七天后，心不沸腾了，心结在大法博大的法理中融化，满脑子正念，很愧疚。师父呀，我错了，真是我错了，我是真错了。修是修自己，我为什么老看别人？而且我为什么老看别人的缺点？我平时说话都是高高在上，居高临下的姿态，伤了同修自尊，自己还不知道。别人对我好，我记得很清楚。人要懂得感恩，这似乎没错。别人对我不好的地方，我记得更清楚，这又为啥呢？有机会时还报复。记得有一次，我跟 A 同修说，你看这个事，是去我什么心？感觉当时他用有点嘲讽的语气说，那谁知道你？过后不久， A 同修也找我交流，问我这个事让我修啥呢？我脱口而出，谁知道你呢？说完自己愣了半天，我在幸灾乐祸吗？在报复吗？党文化太重了。我忙活了好几年没落好，倒落一身毛病，这是求回报求名的心。你们那点钱够干什么的？我自己比你们加起来拿的都多，这是利益心、显示心、攀比心。 C 同修的事你尽忙活， D 同修你帮着拉东西，我找你你不管，这是争斗心、妒忌心。而且去年冬天修机子看似过去的事，其实还有埋藏很深的怨恨心，这次又翻出来。还是你们原来几个人关系好，有事互相帮，就外摆着我呗，我怎么做都暖不热你们的心。还有用人情分远近的心，求人中你好我好，一团和气的心。原来我负责提供资料的学法小组，同修们都哄着我，感谢我，我很享受那种友好亲密。这不是爱听好话的心，不爱听不好话不让说的心吗？不正好到这个小组换个环境去这些心吗？几个同修生活不富裕，能出钱就值得敬重，多少都是威德。师父在《红银三注师》中说，群雄集结洪流中，阶层行业不同工，大法弟子是整体，注师正法祖邪风。小到一个小组，大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全世界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清除邪恶，才能完成我们注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我问自己，你觉得你比他们几个拿钱多？没准儿你生生世世欠得多，或者是你使钱的誓约拿不够数还不行呢？海外同修成百万上千万的拿还是美金，你咋不比呢？ A 同修为什么说没法和我比？我强烈的显示心给同修带来压力而不是动力。 D 同修出事时， A 同修及时拉走大量耗材，保护了大法资源，也没让邪恶抓住把柄， D 同修免遭严重迫害，这不是大好事吗？A 同修做得多好，他不帮我就是他不好了，是我有该修该提高的地方，或者我俩就没有帮抬抬机子的这个因缘，他就不该帮我。想到这里我自己都笑了，不太堵心了，肋叉子不太疼了，继续往下找。我家就我自己修炼，与不修炼的家人除了日常生活没有精神层面的东西可以交流，觉得孤单，加上邪恶多年的迫害，怕心大，到学法小组见着同修就踏实，感觉比家人都亲，不知不觉产生依赖，留恋很浓厚的人情，愿意跟同修来往。尽管不参与同修家常人事，但是只要同修有正式大法的事和个人修炼需要，我都忙不迭的帮忙， 张罗。热心责任心里面掺杂着很多的人情，周围有的同修就依赖我，大小事等着我，忙不过来又觉得大法上的事必须做，不能推脱，便强为，压力很大，学法练功都静不下来，甚至几天学不了法，练不了功，心思都在怎么把同修交代的事做完做好上，滋生了干事心，把正式大法的工作当成精神寄托，不理智，不清醒，带着很重的人心做正式大法的事，经常忙碌疲累，事倍功半，时间长了必然造成个人修炼不在状态，心性层次下滑，自己急于归正就着急上火，向外看抱怨同修把事都推给我。有一次某同修说，我们这边某项工作你也负责起来吧，我想腾出时间多学学法。当时我心里那个别扭啊，我就不想多学学法吗？咋都把事推给我呢？抱怨、指责、争斗、妒忌与同修出现矛盾，形成间隔，长此以往，心中没大法的强大法力支撑，行为没有及时用大法归正，恶性循环，根子不都在我这里吗？我越找自己越惭愧，哎，汗颜啊，修了这么多年，这个假我还有这么多人心没去净，干扰着真我，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哪像个大法弟子，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呢，我要给同修道歉。这时一个假我人心又出来了，一个大学毕业的人向几个没啥文化的人道歉，我不会再上当了，面子心、虚荣心、假我、党文化，你们统统死去吧。那天我带了一大包做好的资料找到同修，终于说出了我道歉，是我错了，并推心置腹地谈了这段时间的心路修炼过程，决心归正自己的修炼状态。同修很开心，我也好舒畅，好轻松。那一刻，我才觉得自己刚刚有个修炼人的样子。二，吃苦当成乐。有对母女同修，每年负责装钉挂历，办成品头天上午送到，成品第二天一早就得送走。从下午开始到很晚，几百本挂历分页、压孔、装铁圈、穿挂针，母女俩有时要干到凌晨两点。偶然知道这个时候，在做好自己资料点的同时，我主动加入进来，每次连续忙碌至少五六个小时，一箱一箱的挂历几十斤重，连抱带拖弄下五楼。老同修笑说，你真壮。我心里说，我不壮也得壮。老同修70多了，小同修瘦弱单薄，我比老同修年轻，比小同修高大，重活就不能靠他俩干呀。每次干完活累得胳膊腿都哆嗦，每周一次，连续3-4个月，一连干了好几年，反正是坚持下来了，没耽误同修发挂历救人。前年我把资料点搬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房子很小，没电扇，没空调，没暖气，夏天闷热一身汗，冬天羽绒裤里面还要加厚毛裤，机器工作时我就学法练功，为了减少出入次数，尽量少喝水，一待就是3-4个小时。虽然辛苦，但是有师父加持看护，一直很平稳的运作。神奇的是，夏天房子外面蚊子呼呼飞，房子里面一个蚊子没有。我在家会被蚊子咬，在这里3个夏天没挨过一次蚊子咬，好开心。去年武汉肺炎疫情封闭时，赶上大年前后，家人都在外地，临时联系不上同修，自己发资料的话数量有限，我就利用这稍空闲的时间，把一位病业过世同修的几十本大法书整理出来，该改字的改字，书页散了的拆开重新打眼装钉，而后全部清洁一遍，包上新书皮，边听师父讲法或者同修交流体会，边干活。老同修改错的、未改的、手写字不规范的、几百上千的字，大大小小，先用小刀一个个刮下来，再把正确的字一个个贴上去，地板上、桌子上一层白白的纸片片、纸沫沫。半个多月一个人在家忙得不亦乐乎，没人陪伴的寂寞早飞云霄之外了。忙完这批活，同修也联系上了，又投入到资料点工作中。最近这些在我家放了很久的大法书被同修请走了，去发挥应有的作用。 前不久一天，我练功时自己录了下来，想看看动作标准不。回访的一瞬间，发现自己的臂膀身形粗壮了，以往的纤秀标志不在，突然就有些失落惆怅。想想当常人时，社会地位是很高的，踩着细高跟，车接车送，手包都有人给提。上班几十年，都是空调房中端茶杯，暖气室里聊大天，没干过力气活。修炼后，这些年做资料，常常买货运送，搬搬扛扛，几十斤重物上下六七层楼，全自己搬。高跟鞋都放坏了几双，挨过多少累呀，有点伤感。顾影自怜的时候，就想到了那位在工地搅沙子扛水泥的海外女同修。相比之下，我干的这点活少多了，轻多了。修炼人吃点人间苦，能还自己的业债啊。能吃上这修炼的苦是多大的福分，这都是偏得呀。不修炼的常人想吃还吃不上呢。哈哈，很快释然了，竟发自内心的快乐起来。结语。20多年了，许许多多大法弟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师父的法一句一句的学，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到今天还是如饥似渴，学不够。真相资料一页页的打印，一本本的装订，一份份的发放。20多年做了多少没统计过。救人讲真相，一个个的讲，一个个的救，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放弃。跟着伟大的师父，靠着伟大的大法，我们历尽艰难走到今天。今生忠诚师父的弟子，有缘修大法救众生，太多的体悟，太多的幸福，太多的感恩。迷中的世人啊，是否能体会到法轮大法师父开天辟地未曾有过的佛恩浩荡与慈悲救度？能否理解哪怕一点点大法弟子的忙碌和辛苦为了啥？千年万年的轮回等待，生逢大法红传，师父普渡，时间真的不多了，盼望你们快快明真相，得救度，逃过大劫难，走入新纪元。个人体悟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美妙》，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3日。2019年从监狱出来时全身痒，不说大家都知道，中共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非常严重的，对学员的身体伤害得很厉害。出狱回家后，我如饥似渴地学师父的法，练功发正念，身体恢复得很快，全身的不适疼痛等很快消失，就剩下痒了。当时我在脑中反复背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练功人将来修炼也不会舒服的，身体出现许多的功，都是很强烈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搞得你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其实在身体里头都出了那么强烈的东西，出的都是功，都是功能，还有许多生命体，要动的话你会感觉到身体发痒痛难受等等，末梢神经感觉也很灵敏，各种状态都会出现，只要你的身体没被高能量物质转变之前都有这种感觉的，本来是好事。作为一个修炼人，你老认为自己是个常人，老认为是有病，那怎么练？我们练功中来了劫难的时候，你还把自己当作常人，我说你的心性那个时候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就在这一个问题上，最起码你掉到常人那个层次上去了。有师父的法在心中，我没把痒当回事，当作是出功了。那时我妻子在外地看外孙，打电话叫我去帮忙，我去了，看到妻子十分疲倦劳累， 同时也感受到那个场不好，我就长时间发正念清理空间场。最长的一次晚11点40双盘，到第二天下午2点30止，算了一下时间，近15个小时。期间腿也疼来着，就是不拿下来。同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也在我耳畔围绕。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禅定中修炼要长期盘腿，腿一盘又疼又麻，时间一长开始闹心，闹得很厉害，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身体不舒服，心也不舒服。有些人盘腿怕疼，拿下来了不想坚持，有些人盘腿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受不了，把腿一拿下来白练。吃了这点苦，从那以后奇迹也出现了，以后打坐练进功就进到鸡蛋壳里了，身体也发生了大变化，阳也不知不觉没了，非常健康了。更让我吃惊的是体力发生了更大变化，记得精力最旺盛时期是在20几岁，已经变化到那个时期了。我体验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再看我妻子，她也恢复了正常，每天能正常学法练功发正念，我也就回自己的家了。在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中，我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有修炼的神圣愉悦，也经历了种种磨难，如非法拘留、监视居住、劳教判刑，在一次次的迫害中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但是所有的磨难都没动摇过我修正法的真念，我坚信大法。我今年70岁，是退休的火车司机，1997年得法，当时多种疾病在身，还有10几工伤，修炼不到一个月，在不知不觉中疾病全无，一身轻。家人看到了我的变化，妻子女儿也走入修炼，还有邻居，还有老家的乡里乡亲，都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这20多年来，我从未吃过一片药，医保卡累积了2-3万元。现在我每天的作息时间是4个整点长时间发正念，早上3点起床盘腿打坐练进功，6点发正念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晚上练动功，最多睡2小时的觉，精力旺盛，每天都发自内心的乐呵呵的迎接无比珍贵的新一天。在此我全家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之恩。个人修炼体悟，若有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依赖心，家里开小花》，作者甘肃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4号。自从冤狱出来后，感到外面世界很陌生，虽然坚持做着三件事，却一直在 A 同修家取讲真相用的资料。去年有一次去 A 同修家，还没到他家门口，就看见房门半开着，风一吹还来回摆动，门上落了厚厚的尘土，看样子足有7-8天没住人了。我顿时愣住了，感觉头晕目眩，心跳气短，有种不祥之感。我急忙退到楼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满脑子都是 A 同修夫妇俩多次遭迫害的情景。我强忍着泪水离开。回去后，为了确切知道同修的情况，我急忙换了件衣服，去找 B 同修打听消息。B 同修说，应该没事，我昨天还见到他了，听说他们家在装修房子。
顿时悬着的心放下了。 A 同修平安无事当然是最好不过了，我应该好好向内找，找找自己了。一找找到很多人心，尤其怕心，还有遭迫害后留下的阴影产生的负面思维，更可怕的是依赖心。师尊要求我们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却一直在同修处拿资料，觉得方便。是方便了自己，却给同修增加了麻烦，增加了工作量。这不是私心吗？还是修炼人吗？找到这些人心，就必须改正过来。我流着泪对师尊说，弟子知道错了，请师尊帮帮弟子，我要自己做救人的真相资料。随后我用手推车推着电脑和打印机到同修介绍的打印店，找老板帮我安装连接，演示操作方法。学会后我就推回家，虽然路途有点远，天气炎热，但我一点不觉得累。一进门我急忙安好机器，开始做资料，顺利地打印出精美的小册子。我激动地双手合十，连声说谢谢师父。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师尊的话使我豁然开朗，本以为自己不行，这不行了吗？至此我将在助师正法中再一次开出小花。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